好，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瓦器里的宝贝啊。经文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五节。我在讲这段经文之前，我告诉大家我信主的经历啊，这个跟今天讲道有关系。我的信主经历是很漫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跟我一样。我信主很漫长，我十五岁就在无意当中读了马可福音一本小册子，然后就被感动得不得了，因为里面的主角耶稣基督就把我感动得不得了，他的话语，他的神迹啊，然后他的死与复活，对吧？马可福音的结尾还非常短，就不知道怎么后面怎么故事呢？故事讲怎么讲到一半最高潮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引起我对整个的马可福音以及耶稣的兴趣啊。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叫圣经，所以我一直在找说这到底是谁写的小说啊，这么好看啊。但是随着后来慢慢长大，然后我去寻找，我终于明白原来马可福音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是救主哈。所以自从十五岁开始，耶稣这个人物就对我产生了极大的特殊的吸引力，我就想更多的了解他。所以我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我一直不断的寻找这个耶稣，他到底是谁啊？直到我后来进了教会，但是才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但是我想说，进了教会还不是我信主的起点，因为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我在大学里面读的是理工科，我读了五门化学，三门物理。如果你们想读材料科学的话，你会读五门化学，三门物理，还有乱七八糟什么力学啊，什么数学，折腾死人了。好，所以这个使我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以至于我觉得让我接受一个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是没门儿，这个简直是老太太信的宗教，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又觉得耶稣很吸引我，所以我就开始了一个非常理性的论证耶稣的人生阶段。我有一段人生阶段是叫论证耶稣，我想靠我自己的头脑去明白耶稣到底是不是神。你们觉得行得通吗？行不通，对不对？现在才知道哈，人的理性是无法认识神的。那么也许你会觉得奇怪，那后来我怎么信的呢？对不对？这么僵硬的头脑怎么信？因为我读了一本书叫《殉道史》，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为什么改变我啊？《殉道史》的第一章，它描写了使徒们的人生结局。你们想知道吗？我每次读《殉道史》第一章，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因为《殉道史》第一章描述耶稣基督的使徒每一个人都是殉道的。什么叫殉道？被人杀死的，为了福音的缘故。有的是被锯死的，有的是被刀砍死的，有的是被箭刺死的，有的是被那个射来的箭给射死的，还有的是被钉十字架钉死的，跟耶稣基督一样。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后来终于想通了。你们觉得，我当时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觉得圣经的作者在撒谎吗？我看到他们的人生结局，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没有撒谎，因为没有人为了自己的谎言会沦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对不对？所以我这时候开始相信使徒们所写的圣经应该是真实的。那既然使徒写的圣经是真实，那么耶稣就是真实的，他的故事就是真实的，这个信仰就是真实的啊！我是这样相信的。对，使徒们真的相信，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主。那么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一段呢？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讲道分不开有关系。我们今天讲道叫做瓦器里的宝贝啊，也就是说其实讲的主要是基督徒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持守信仰，信得更坚固。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让使徒们可以为主如此的殉道？你们想知道吗？你们有了这个东西宝贝，你们就跟使徒们一样勇敢坚定，好不好？不再抑郁，不再忧愁，对吧？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通过今天的这个讲道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东西，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可以让这个宝贝来影响我们的人生。那请大家翻到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五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开声读这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哈，一二三。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在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增加增，感恩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讲道时刻，让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明白这段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以至于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看见我们的人生。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边插一句，这段经文真的太重要了，实在太重要了，实在太美好了，太正点了，就是他说到的基督徒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东西哈。所以对，大家可以看 PPT 哈，这里我把这个中心思想写在这里了。中心思想是我们服侍神的方式是在主耶稣的死里显明耶稣的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等会解释哈，别急。今天的这个讲道分成三部分啊，太重要了，叫做基督徒的能力七到九节，基督徒的生命十到十一节，还有基督徒的服侍十二到十五节。你说重要吗？这整个刻画了基督徒的人生，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段经文太重要了。不过我的讲章预备的地方，我前面还有一段，我要给大家读一下，我不想漏掉这一段哈，就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这段经文写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部分。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是其实很重要，一开始我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没有感受到，认为是保罗个人的书信，但其实不是的。哥林多后书凝聚着基督教的非常重要的道理，叫做十架神学以及软弱之道。我以前曾经提过的，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叫十架神学哈？十架神学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是神完全的恩典，对吧？也是神与人和好的关键，这个叫十架神学。然后除了这个十字架的恩典别无拯救，这个就叫十架神学，明白吗？唯有十字架这恩典，与使人与神和好的恩典，世上别无拯救，这个就叫十架神学啊。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看路德的著作啊。那么十架神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啊？你们想知道吗？刚才说了四个字叫软弱之道，请大家记住啊，十架神学导向产生软弱之道。那软弱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因着基督徒对十架神学的认识而产生了一个就全然信靠神的，活在神恩典里的，信靠神能力的生活方式，这叫软弱之道。为什么叫软弱之道呢？因为它表面看起来是软弱的，在世人看起来是软弱，其实里面是充满生命力的，大家明白了吧？基督徒要信的是十架神学，基督徒要行的是软弱之道，明白吗？非常重要。好，那么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在论述，其实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后书在为他的使徒身份做辩护，他的辩护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他对十架神学和软弱之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明白吧？所以我们到了第四章，我们就渐渐的感受到 保罗要讲的话是越来越清晰了，到第十二章是最清晰的高潮。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好，刚才大家读过了，我们就按照这个三部分来分析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谈谈基督徒的能力。那么什么叫基督徒的能力呢？请大家想一想，你的能力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保罗的回答好吗？我们来看四章七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诶，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啊？同意吗？诶，基督徒要过有能力的生活，对不对？哦，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软弱的啊，里面不应该是软弱的，本质上不应该软弱，而是有能力的。而且这个能力呢，保罗说，诶，还是莫大的能力，很大，对不对？而且这个能力呢，还不是出于自己，而是来自于神。那么这个能力怎么来的呢？请记住哈，你看这些经文怎么说的，这个能力怎么来的啊？这个没有放在这个 PPT 上面。这个能力保罗说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哎，关键是哪里啊？你里面这个瓦器里有没有宝贝？那什么叫做瓦器里有宝贝呢？哦，这个要解释一下哈。首先保罗这是个比喻，保罗把自己比喻瓦器，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得懂。可是这个保罗这个瓦器，或者说基督徒这个瓦器里面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哎，别急，如果你看看上下文你就完全明白了啊。你们把眼睛放到上面一点去看保罗讲什么。在四章六节，就是刚才讲的四章七节上面一句，其实保罗的讲话是连贯的。保罗说，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他说我们有这瓦器有这宝贝，这宝贝，对不对？所以这宝贝是什么？就前面那句话嘛，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那什么叫做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呢？哦，感谢主，我们上次讲到讲过了，对不对？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明白吗？是福音的光啊，照耀出来。所以瓦器里的宝贝其实指的是福音。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你记得保罗是怎么信主的吗？有谁知道？保罗就是被福音的光照到了，对不对？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准备去逼迫基督徒，然后呢，结果主耶稣亲自在大光中向他显现，用福音的光照亮他那个已经瞎掉的心眼，使他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热血法利赛青年一瞬间转变成他要逼迫的对象，基督徒，是不是？哦，所以什么是瓦器里的宝贝呢？哦，这个太重要了，就是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啊。你知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我说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拥有很丰富神学知识的圣经学者，同意吗？今天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院，他们不信主的，他们的圣经知识很丰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按时做礼拜的宗教徒，同意吗？虽然我们强调就要敬畏神，要按时做礼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经验老道的牧师或神职人员，同意吗？不一定是的。那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心里有福音的，明白福音，认识福音，清楚福音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请大家扪心自问啊，好好想一想，你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明白福音吗？啊，我们以前曾经上过一个以福音啊，或者正在上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个课，上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在上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触和惊讶的地方啊，原来福音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是这个啊，是不是啊？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以前对福音不清楚啊，对不对啊？那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福音不清楚，你就活不出有能力啊。哦，怪不得我软弱了，怪不得我在罪面前站不起来了，怪不得我这个出现了这个一点点困难我就焦虑了。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你对福音不清楚啊，对不对啊？啊，好，所以我们明白了四章七节。那么问题是还有一点，他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能力呢？这个我们有了福音，我们可以显出什么能力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回答的哈。我们继续往下看， 哇，看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保罗的回答是令人非常震惊的。我们来看四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能力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哇哦，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两节经文有没有感受到我把称之为叫基督徒的四重困难。哪四重困难？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经历过没有？这是保罗对基督徒说的啊、哦。然后呢，但是呢，别慌，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两节经文也看到神对基督徒四重拯救，看到没有？不被困住，不致失望，不被丢弃，不致灭亡，是吧？不过读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确实很令人惊讶。今天很多人对基督徒的能力是有误解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误解哈。因为很多人认为，一旦信了主以后就不再受敌，就因为信了主了，我非常阳光，人际关系特别好，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你，这样想法是错的。信主以后不见得人见人爱的，你信主以后，你认为你是人见人爱的吗？我信主以后，你觉得我是人见人爱的吗？你们就笑了。我不是人见人爱的，我很多人讨厌我，我也讨厌很多人，但是求主赦免啊。对，信主不见得带来人际关系上的，可以带来人际关系上的祝福，但是不会带来人见人爱。信主以后，有人认为也不在心里作难，基督徒会不会遇见困难，还是一帆风顺？有人认为福音不是应该带来物质财富吗？应该不会再作难了吗？哎，正好相反哈。有人认为信主以后不再遭逼迫，是一生平安，是吗？有人这样认为的哈。也有人认为信主以后不会再跌倒了啊、哦，跌倒是为什么？因为你太软弱了，你没有信心。你赶紧好好操练一下你的信心。那么这些讲法对不对呢？其实都不对，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对不对？他自己，他是个使徒，他仍然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还打倒，被人打倒了，被打倒了，是不是啊？啊，如果你不是这样认为的话，你就是成功神学。但是保罗所讲的就叫十架神学。所以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会遇见苦难的，但是基督徒的能力，请大家记住，基督徒的能力不是让我们逃避苦难，而是让我们在苦难中靠神胜过。基督徒的能力不是让我们逃避苦难，而是在苦难中靠神的能力胜过。所以我问大家，你们平时给人家做见证做对了没有？啊，很多人做见证说，哎呀，你知道吗，神有大能，神啊是怎么怎么让我免除了患难，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哦，我有一次身患重病，我一祷告病就好了，你看神让我免除了患难。哦，我一次工作遇到压力了，我一祷告压力就没了。有一次我的配偶出轨了，我一祷告配偶就回来，自动承认错误。我正在等公交车，等啊等啊，公交车就是不来，我一祷告公交车就来了。哎，我问大家，这个是神的能力让你逃避苦难，对不对？可是这样的讲法跟这两节经文搭得起来吗？我觉得完全搭不起来啊。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见苦难，可能是一生的苦难，但是我们是在苦难中胜过，这才叫神的能力。神不见得是把你的苦难拿走，而是给到你胜过苦难的能力，对不对？你们记得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那个天父是怎么样对待他的？主啊，天父啊，父啊，若是可以把这个苦杯撤去，天父有没有撤这个苦杯？没有撤这个苦杯，然后给他什么呢？天使给他加力量，对不对？让他有胜过苦难的力量，这才是神的能力。所以请大家不要做见证做错了，做成了成功神学的见证了，明白吧？哦，那么讲到这儿，这个莫大能力到底是什么呢？你还是没有讲啊。 这个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个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这个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这个被打倒却不知的能力，究竟是什么能力啊？你们读出来没有？我也没读出来其实，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法就知道了。我请大家想一想，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像保罗这样描述的？主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像保罗这样描述的，对不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对不对？请问他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四面受敌？他仇敌嘲笑他，对不对？羞辱他。请问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是不是心里作难？父啊，倘若可行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心意。他是不是遭逼迫被打倒？是不是？所以你看保罗在描述什么？保罗在描述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经历也是主耶稣的人生经历，明白吧？对不对啊？是吧？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经文就明白了，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四面受敌，然后第三天他复活了，所以他不被困住，他没有被死亡困住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心里作难，但是他不致失望，因为天父成就了救恩。主耶稣遭逼迫，但是他没有被天父丢弃。主耶稣被打倒了，但是他不致永远灭亡在地狱。所以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既是保罗的人生经历，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人生经历，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那我请问大家，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能力啊？你把跟主耶稣的人生经历一对比就知道了，这个能力叫做复活的能力，明白吗？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他也拥有跟耶稣基督相同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做莫大的能力，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这段经文很简单但很宝贵。我问大家，你们的生活有能力吗？你们面对生活的难处觉得自己能胜过吗？你们问问自己，真的，你们是过一个软弱的生活还是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啊？你能胜过罪吗？能不能啊？如果你不能呢，这段经文就真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说宝不宝贵？第一，你要你这个瓦器里要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福音，你要真的明白福音，然后这个宝贝就产生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彰显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突然间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战胜一切挑战的。你婚姻有麻烦吗？你能战胜，你靠着福音能战胜。你的子女有问题吗？靠着福音能战胜的。你的工作有麻烦吗？有阻力吗？靠着福音能战胜的。你的健康是不是出了问题？靠着福音能战胜的。主耶稣不见得把你的癌症拿走，但是他有让你面对癌症不失望的勇气，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道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基督徒不光有能力，我们来看基督徒的这个能力，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能力，他塑造了基督徒的两方面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基督徒的生命，第二个是基督徒的侍奉服侍，都被这个能力塑造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因福音而产生这个复活的能力哈，塑造了基督徒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两方面，这个生命有两方面啊，请大家记得啊，你们生命有两方面，知道吗？你的生命有两方面，你的生命有两方面，两个方面，你的生命有两个方面，听清楚没有？ OK， 哪两个方面啊？你思考人生的时候要按照这个两个方面去思考的，哪两个方面哈？ OK，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四章十节，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我告诉大家，真正的基督徒他的身上有一股死亡的气息，你以前想到没有？你说我信主，我有死亡的气息。对，你有死亡的气息， 什么是死亡气息？好，死亡气息有两方面哈。OK， 第一方面，向世界死，或者说向罪死。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罪的诱惑从这世界而来，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为所动的，因为他的心向这世界已经死掉了，物质享受啊、情欲的试探啊，这些勾引不了他，今生的名利财富他也不感兴趣。而且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你比很多人都笨，股票永远追不上，对不对？买的基金都是跌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被称为光明之子，没有今世之子聪明，因为你们不追求那些东西，不追求今生，你们心都死掉了，像这个世界，所以你们对这个不追求，当然你玩不过人家了，对不对啊？啊，主耶稣也有这个死的生命，记得吗？圣灵把他催逼到旷野，他在那里禁食40天，在极度饥饿软弱的状态下面，他3次用圣经的话语抵挡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就是从世界而来的罪恶的试探，显出他向世界死的生命。而且当他死的时候，他真的是向世界死，他只有2件衣服，一件里衣，一件外衣，被人家分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基督徒身上有一种死亡的气息，向罪死，向世界死。还不止这个，基督徒身上的死亡的气息还有第二个，叫做为福音而死。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但是对福音非常感兴趣，甚至以至于他愿意为传福音而死，明白吧？我特别喜欢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描写的，把基督徒称为叫不配有的人，世上不配有的人，为福音而死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你听完以后你会很兴奋啊。哇，基督徒是什么人呢？是能够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山羊绵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困、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洞、山岭、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哈利路亚，多美的画面啊，弟兄姐妹，你们同意吗？阿们，太美了。你们要追求纯正的信仰，你们可以去追求这殉道者的生命啊。 OK，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主耶稣也是为福音而死的生命啊，十字架不就是明证吗？对不对？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付出了死的代价，对吧？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因着这个复活的大能被刻画出死亡的气息，明白吗？你知道保罗为什么用瓦器吗？你知道为什么叫瓦器里的宝贝啊？知道为什么吗？哎，我问大家，瓦器是怎么样的器皿啊？是一摔就碎的东西是吧？对不对？你磕磕碰碰敲一下它就碎掉了。基督徒的生命带着死亡的气息，你碰一下它就碎掉了，明白吗？他外表就是这样的脆弱不堪，死亡的气息，对不对？ OK， 好。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这个瓦器里有宝贝，内心有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他就有耶稣基督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塑造他的生命是成为死的生命，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呢，我在这边再补充一点哈，有的时候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有没有死的生命，你从他的外表大概也能看出来一点啊，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他的外貌很可能因着福音的缘故而变得很憔悴。你说我有根据吗？有的呀。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以前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是一个很多年的牧师啊，我妻子可以做见证哈。他4年神学读下来，他胖了，对吧？满面红光。然后我就看他悔改，我说你干嘛悔改？我现在满面红光，我要悔改。你满面红光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满面红光代表着我早晨啊都不早起了， 他神学读了四年以后，早起的习惯被扔掉，因为平时晚上做功课太累了嘛，早起习惯扔掉了。他说完蛋了完蛋了，我现在怎么去牧会啊，连早起的习惯都没有了。然后吃的圆圆滚滚的，满面红光，他为此悔改。因为他知道从他的脸上一看，他就是一个没受苦的人，不为主受苦的人，对不对？受苦人能是怎么样的啊？睡不醒，憔悴，然后这儿痛那儿痛，身体非常的差，是不是啊？这个叫受苦的人啊，大家同意吗？你今天身体很差，你应该受苦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晚上睡不着，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不好意思，我失眠，不是受苦，是失眠。我今天的状态就不是很好嘛，对不对啊？看得出来吗？啊，是不是？是的。你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怎么描写主耶稣吗？我给你们读一下好吧。啊，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他无佳容美形，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难，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请问今天如果主耶稣来到我们教会，你会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满脸红光啊，道貌岸然，穿着西服笔挺的一个传道人，还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一个有点像农民工的一个人？你会觉得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哈，基督徒有的时候这个形象不是大家所想象的，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还这里我还少讲了一个常字哈，常就是总是带着耶稣的死，他身上有股死的气息了，明白吧？那你说哎呀，太糟糕了，我不要做基督徒，怎么做了基督徒有死的气息，那我以后我的同事同学我的朋友还理我吗？对不对啊？哎，别急啊、哦！其实这是神的旨意了啊、哦！我给大家继续读下去哈，我们来看四章十一节，大家来看啊，为什么基督徒会带着死的气息呢？四章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这什么意思啊？是基督徒自己想要有死的气息吗？不是的，是因为被交于死地。被谁交的？被他自己交的吗？不是，被神交的。这是神的旨意，知道吗？神要让我们有死的气息。你说哎呀，主啊，天父啊，爱我的慈悲善良的天父，你为什么让我有死的气息？别急，我刚才都读了十一节和十二节的这个前半句，我读完十一节和十二节的后半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十一节的后半句第十节的后半句，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哎，你们来看十一节的下半句更清楚，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哦，明白了。你知道吗？天父很爱我们，天父要让我们彰显耶稣的复活的生命，但是这复活的生命必须通过必死的身体彰显出来。你们看到这个逻辑关系没有？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被交于死地是为了显明我们复活的能力，显明我们复活的生命啊，大家明白吗？对不对啊？是不是？对吧？所以这里提到了，前面提到耶稣的死，这里提到了耶稣的身，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的身是什么样子的。前面讲到了耶稣的死是向世界死，耶稣的身就是向神而生。什么叫向神而生或向神活？真正的基督徒对属灵的事是感兴趣的。我问大家，你谈到圣经感不感兴趣？如果你不感兴趣，那就有问题了。你祷告感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有问题。我告诉大家，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让他谈世上的事情，他是不感兴趣的，他会萎靡不振。我记得很多次我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哎呀，以前的同事，我跟他们一谈，哎呦，真的，他们谈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好想逃走啊，真的。但是呢，一讲起圣经，哎呀，多开心啊，我可以从头跟大家谈到尾，谈三天三夜都不疲倦。所以从今天开始来吧，我们一起来谈圣经，三天三夜不疲倦，好吧？啊，我们一闲聊，我就觉得没话题。以前我参加过一个牧者团契啊， 这个牧者团契呢，早晨开始，然后一直闲聊到晚上。我真的很厌倦这样的团契，所以我后来就不辞而别了，不去了，不去了。他们还恼火我说：“你干嘛不来了？你一点没礼貌，这小子一点没礼貌，这年轻传道一点没礼貌。”不是，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他们每天都谈的这个世上的东西，你不能祷告吗？你一祷告我就有兴趣了，明白了吗？这叫向神而活，是不是啊？好，还有一个方面，因为耶稣的死还有一个方面叫做为福音而死，那个耶稣的生也有另外方面，就是为福音而活。每一天思想里面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去传福音。我问大家，今天你活在这世上是干嘛的？是吃吃喝喝吗？吃吃喝不都要死的吗？对不对？人老了以后你也吃不动了，对不对？是为了家庭子女吗？子女迟早一天，哎呀，你们有小孩，小的还不知道，大了以后迟早飞走的。有一天他生了孩子啊，能够想起你已经不错了，明白吧？嗯，那是什么呢？是娱乐吗？我告诉你，等你年纪过了50啊，你也不想娱乐了。我现在一想起以前去过的那些欧洲的城市，我就觉得好无聊啊。我现在一想起，我有时候经常还有这种情欲的冲动，想去吃点好吃的。可是，一想起吃好吃的，我就觉得很无聊，因为我试过几次，一吃，就是不消化。所以年纪大了以后，你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了，是不是啊？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为福音，为天国的事工，为天国的事业，才是有永恒的价值啊！大家明白吗？那这个叫做为耶稣而生，耶稣的生，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我问大家，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生命有哪两方面？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生命，对不对？这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有福音所产生的复活，死里复活的大能注入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产发生了果效，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变成了死与复活的生命。有人把它称之为叫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好，我接下来我要挑战你们了，我把我奖章放下，我挑战你们。你们觉得，我刚才讲了哈，基督徒的生命的框架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你们觉得你们在思考你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是通过这两方面去思考的吗？我相信大多数基督徒从来想都没有想过，我思考我的人生，我思考我的日常生活，我就想到了今天要交房租，我就想到了今天要上班去了，我就想到了星期天还要加班，哎呀，教会还要去活动，我就想到了要查经了，我就想到了要跟同事吃饭了。可是你有没有从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来思考呢？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呀，因为福音塑造了我们成为这样的生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好去思考啊，我们的生命离圣经所启示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相距到底有多远啊。好，我继续讲下去哈。好，那个福音产生了死里复活的能力，大能改变了塑造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对不对？好，接下来它也塑造了我们的服事啊，所以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讲的是基督徒的服事。那么这个服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啊，4:12，这样看来，就是前面的能力导致一个结果。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这里也有两个东西，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死，我们的服事带着死的气息。还有一方面是什么？生，我们的服事带着复活的气息，大家明白吗？但是呢，这里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哦，你们来看哈、哦，你看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前面讲生命的时候讲的是我们，对不对？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带着耶稣的生。可是，在服事的时候就不一样，服事是我们死，你们活。那为什么是我们死你们活呢？因为我们死我们活，这是我们的生命，然后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的生命就影响到你们的生命，以至于你们活，大家明白吧？哦，所以 从这里哈，我告诉大家，这期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请大家记得什么是真正的服事。请大家记得哈，真正的服事不只是传递神学知识，也不只是做一些教会的事，而是通过自己的死，把基督的永恒的生命传递给对方，明白吗？这才是真正的服事，对不对？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讲的是哥林多人嘛，你们，保罗在服事哥林多人，保罗建立教会，建立哥林多教会，保罗在服事教会，他是怎么服事的？他死，教会活，明白了吗？这就是基督徒服事的最最关键的东西啊，请大家记得，你今天想不想服事？服事神。哎呀，我想我是基督徒，我感恩啊，神拯救了我的生命。 OK， 我想服侍我牧师，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哦，你去打扫打扫卫生，这叫做事情。哦，你去教个课，这叫传递知识。都不是。牧师应该说，你准备好时时刻刻为福音而死，把你里面的永恒的生命传递给对方。所以真正的服事是一个生命传递的过程，真正的服事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大家明白吗？所以我问大家，你应该怎么传福音啊？怎么传福音？一句话，准备为福音而死，同意吗？你们做好准备没有？哎，我们平时讲了传福音，哦，我要传福音，我传福音，我很好，传福音感觉很好。哎，不对不对，传福音应该让你感觉很不好。哇，我要传福音了，我准备为福音而死了，明白吗？具体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说什么叫为福音而死？传福音你要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甚至花费你所有的积蓄，想过没有？你读个神学，你要花费你所有的积蓄，然后传福音要耗尽你的心力，因为你跟对方说说说说说，对方还是不信，你要做给他看，对方还是不信，你要牺牲自己，对方发现哇，这个是世上没有的，他可能才信了，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员工啊，他为了见证基督，他用自己的生命去传福音，他很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不撒谎，他在公司里面不撒谎，以至于他的老板认为这个人很木讷，连谎都不会撒，最后加薪升职都轮不到他，最后裁员被裁掉了。请问这个人是不是死在他的身上发动，但是他所传的福音传出去了，生在那些他的同事心里面，对不对？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做医护的一个宣教士啊，他跑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去服侍那个麻风病康复者啊，他干了一辈子，然后他死在那里了，但是呢，那里结出了许多的福音的果子。所以死在他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这个叫做传福音，大家明白吗？如果闲来喝喝茶，然后跟人家讲讲耶稣，或者请人家来教会，这个也算是传福音，但是只是那一点点传福音，不是真正的传福音啊。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其实真正的传福音是用自己的死来传福音，让对方能够得到永生。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是吗？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主耶稣并没有只在加利利传道行神迹，最后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才能够完成福音的救恩，就是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效法耶稣基督去服事的话，你准备好为福音而死，哇，这才是基督徒的服事。那你说这个好恐怖啊？没有啊，因为福音这你在你里面瓦器里的宝贝，以至于福音自然就产生了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死里复活能力就塑造了你的这个服事嘛。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瓦器里有宝贝，当你真的认识福音，明白福音，你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明白吧？好，保罗还没有停在这里，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是保罗对第十二节的一个补充哈。那么这样的服事带来什么果效呢？啊，就是被这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塑造的服事带来什么果效呢？不得了， 带来三个非常重要的果效：信心、爱心和盼望，就信望爱的果效。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十三、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哈，到底怎么说的。首先是信心的果效，我们来看四章十三节，保罗说：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所记的，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啥意思？我一开始不明白，所以我就去查了。哦，保罗原来引用了旧约啊，正如经上所记，旧约，旧约哪里呢？旧约诗篇116篇十节，我因信所以我如此说话。如此说话的意思就是我如此侍奉，我如此说话啊，表达啊，是因为出于信心，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诗篇十六篇保罗为什么引用这个呢？哎呦，大有讲究。我查了一下，我发现诗篇116篇哈，讲的是一个经历过死亡与复活的人对上帝的一首感恩诗。哦，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哈，因为太长了。你记得哈，诗篇116篇是一个经历死亡的又复活的人，经历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诗人对上帝的一首感恩诗。而且哈，我告诉你们哈，他经历了死与复活以后，他最后在第十六节地方应该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特别重要。他发现他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他发现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确信自己是上帝仆人呢？因为他发现自己经历了死亡，上帝拯救他，于是他做仆人就得到了确据。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要引用这个诗篇116篇了。为什么？因为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他服侍过程当中经历死亡，却被神无数次的拯救，最后他确定我一定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才写下了哥林多后书来辩护他的使徒，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对不对？是不是啊？啊，所以保罗拥有跟这个诗篇116篇这个诗人同样的信心，然后他说我因信，我也因信，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说话就是服侍。所以保罗说我经历了死与复活，死与复活的生命塑造了我，然后怎么样，我开始服侍就是凭着信心。弟兄姐妹，你想有信心的服侍吗？你要让福音塑造你，塑造你的服侍，你才会有信心的服侍，明白了吗？不止这个哈，我们继续往下读。其次是盼望的果效，四章十四节，保罗继续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明显就是讲盼望，对不对？哦，通过自己的死，然后传递永生给别人，这样的服侍让保罗确信有一天必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这指的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服侍的对象也一定跟他一起复活，看到没有？所以你看，经历死被死与复活的能力塑造的服侍，是带着大的盼望的服侍，既有信心又有盼望，最后还有爱心。第四章十五节，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你们了。所以经历死与复活的能力，被这个能力塑造的服侍，它是一个舍己爱人的服侍，凡事都为别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不是？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样的服侍也被称为叫荣耀的服侍，因为最后四章十五节保罗说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恩感谢格外显多，以至于什么？荣耀归给神。如果你今天想要服侍，一定要达到果效，荣耀神的服侍，不要荣耀人的服侍。怎么做到荣耀神的服侍？信望爱。怎么做到信望爱的服侍？你必须要有死里复活，主耶稣死里复活大能来塑造。怎么拥有死里复活大能？瓦器里要有宝贝。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哦。虽然这段经文我讲的比较枯燥，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太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请大家好好反思三个问题。第一个，你的生命，你的日常生活是有力量的吗？这力量是来自于你还是来自于神的 复活的大能。第二，你的生命，你的日常生活是死与复活的生活吗？你平时思考你的生活是从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来思考的吗？第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服侍教会，传福音也是服侍教会，你们的服侍是被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塑造的吗？是彰显出信望爱，而不只是传递一个信息的服侍吗？我把这些问题都留给大家，这段经文何等宝贵，我们下次会继续讲保罗这位老牧师啊，那时候他还好，不算太老，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给我们彰显的那真正属天的品格，基督徒品格。我们做个祷告结束。